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联合国人权专员驳斥中共谎言。10月22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再次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迫害，并驳斥中共对法轮功的某教定性。这是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第二阶段及议题审议阶段就人权问题讨论时发生的。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比勒·菲尔特教授于10月22日在其向联大15分钟的汇报发言中，特别指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系统的迫害，以及中共对于该信仰团体的不容忍态度。特派专员指出，法轮功等社会信仰团体经常被污蔑为谋教，因此经常遭到社会歧视。这种歧视有时甚至升级为针对颠覆阴谋的打击。他的发言引起了中共代表所谓的抗议，并再次重复中共一贯的谎言。对此，路透社同时援引了法轮功学员的调查。事实是，超过3300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在过去10年的迫害中，因被羁押在监狱或遭虐待而死亡，而真实的死亡人数是非常巨大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对此次会议的辩论情况也做了报道。
在于都宫国际交流中心展示功法。10月16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日本立木县于都宫市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的名为“宫之子”的活动，展示法轮功功法。尽管之前中共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打电话骚扰，但是国际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明白了真相。他们热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并将法轮功的表演安排在观众最多的时候开始。优美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声响起时，台下观众马上认真地跟着学练。会场的主持人在练完第一套功法后，马上跑过来说：“我出了很多汗，能量太强了。”一些中国人也随着音乐练了起来。国际交流协会负责人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演出非常出色，整个活动始终在美好祥和的气氛中，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希望明年再相会。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温哥华民众为法轮功圣素道贺。2010年10月23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院迎来了在中领馆前抗议案胜诉后的第一个周末。中午起，许多学员来到中领馆前，拉起了近百米长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过往民众都说很有气势。经过的车辆鸣笛声此起彼落，不断有民众打开窗户，伸出手向法轮功学员挥手、合十或竖起大拇指。民众也在为法轮功圣素感到兴奋和鼓舞。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从2001年开始在中领馆前持续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2006年，在中共黑手的干预下，当年的温哥华市长苏利文以城市及交通复利为依据，向卑诗省高级法院提出请求强制令，撤除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展板。温哥华学员不服，提出上诉。2009年1月，法庭判决执行市府强制令，温哥华学员再次提出上诉。2010年10月19日，卑诗省上诉法庭作出裁决，判定法轮功学员胜诉。温哥华市政府利用城市复利，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展出揭露迫害的展板，违反了加拿大宪法授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温哥华法轮功发言人张素对上诉庭裁决表示欣慰，他说，这个案子的胜诉意义重大，既曝光了中共对海外的渗透，也是他的渗透政策的失败，为其他国家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温哥华太阳报》、《Province》、《CBC》国家电视台、《Canada Free Press》、《维多利亚先驱者时报》、《Global BC》、《世界日报》等20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在多家媒体的留言板上，不少加拿大人对这一裁决表示赞赏，并祝贺法轮功学员。加拿大人达里尔说，这群人比历史上在这座城市中任何其他和平请愿者表现得都更坚韧，我为这种无论血雨酷暑都不屈不挠的精神鼓掌，这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我向这些人致敬。
中共暴行在联合国遭到揭露。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比勒费尔特教授10月22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又一次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迫害，并驳斥中共对于法轮功的邪教定性。一名参与会议的中共代表通过翻译应对，不但继续污蔑法轮功是邪教，声称中共就是要根除，并流氓耍到底的说什么中国政府严惩并最终扫除法轮功的做法是正确的。11年来，明慧网每天都在报道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的个案，这次中共代表在国际社会公开承认迫害的存在与迫害的程度还是不多见的。该中共代表的话中明确说明了对法轮功修炼者要根除和严惩。这一在聚光灯之下不得不透露的真相，把中共一向标榜的对法轮功修炼者关爱、转化、教育的说辞彻底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有11年之久，尽管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使用了上百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可是他们却从未向世人承认其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而是在中共各大媒体上为自己涂脂抹粉。明明是他把法轮功修炼者绑架进了监狱，却欺骗世人说那是什么春风化雨似的教育、感化、挽救。11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透过明慧网揭露的正是这场迫害的实质和真相。今年7月初，国际教派研究协会年度国际会议在美国召开，中共派出的三个代表，一个是中共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程宁宁，另外两个是中共心理学学者王文忠、中共陕西省委610办公室特聘专家陈清平，所做的报告也是所谓关爱、转化、教育中国邪教成员的所谓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被与会者当场指出是在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基础上杜撰，用于欺骗国际社会的，并受到会议主办方的强烈谴责。其实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严惩持续了11年，中共迫害刚开始所采用的铺天盖地式的舆论宣传和打压引来全球的关注、议论和谴责。从国际上看，已有不少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法轮功受中共血腥迫害的事实真相， 今年3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更是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第605号决议案。联合国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贾汉吉尔女士发表论述时称，强烈反对政府在决定哪些是真正的宗教上拥有绝对的权利，一个信仰的内容应由信仰者自己来决定。中国是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当然有义务执行相应的人权条约的内容。在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表示强烈谴责的情况下，中共今天所做的表态其实也是无法再掩盖、无法再明目张胆耍流氓的表现。相信随着法轮功学员对中共持之以恒的揭露和世界人民对真相的深入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和黑帮恶行会让更多人看到，其掩盖不住的恼怒也正是他虚伪和恐惧本质的真实体现。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库奇是罗马尼亚人，身为电脑程序员的他，对夜以继日的在电脑前工作乐此不疲。当得知自己得了青光眼，眼压很高，不久可能失明时，他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因为没有了视力，他无法工作，而他的家人还得靠他每月的收入还房屋贷款呢。在库奇居住的城市，他看了10多位医生，又来到罗马尼亚首都看医生，甚至还到国外去看，但是没有医生能够告诉他真正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自己寻找解决方法。他尝试气功、瑜伽、静坐，他能感受到静坐可以缓解他的眼压，但是瑜伽书却让他看得不知所云。正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功的网页链接。当库奇看到法轮功第5套功法是打坐，看到了真善忍时，感觉非常好。他开始阅读《转法轮》一书。非常注重逻辑的他，觉得从《转法轮》中看到了真正的科学。他说，读完书后，我觉得这确实给我打开了整个世界，所有的可能性都展现出来了，有各种事情，是真正的科学。在看了一遍又一遍《转法轮》后，库奇觉得他的整个世界得到了改善。他说，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只有提高道德水准才能让社会变好。我不再害怕出门，不再害怕与人交谈。我乐观了，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库奇开始改变自己。我现在更加勤奋了，在对人出言不逊时，我会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现在我尽量避免去伤害别人，我认识到这样很有价值。他不再和妻子发生争执，或是遇到问题后觉得是他的问题，与他没关系。他开始为他和其他家人考虑，给他们创造可以让他们感觉舒服的环境。在工作中，他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以前，他会故意在项目经理面前炫耀一些自己会做的事情，心里想着，你做不到，还是我行。修炼后，他意识到这样不好。我希望能证实自己，现在我知道这样不好，我会试着鼓励每个人，让大家都能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让他们干得更好。从未想过要孩子的他，在修炼后当上了爸爸，因为他有信心承担起抚养孩子、给孩子良好生活环境的信心。特别在修炼后，他了解了生命的珍贵无比，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随着他按照真善忍逐步提高自己，他觉得不再需要服用任何治疗青光眼的药物了。5年过去了，他不戴眼镜也看得很清楚，再没有了青光眼的困扰。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央民族大学女教师被非法判刑。梁波，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教师，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家四口人原本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梁波坚持信仰，被中央民族大学停课开除，多次受到中共打压和迫害。2010年10月22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对梁波非法判刑3年半。梁波女士今年5月20日被海淀分局警察绑架，恶警董永平对她野蛮殴打、谩骂侮辱，不让她睡觉，强迫穿号服，强迫剪头。150多斤的董永平还坐到梁波胸部折磨她，用左腿压胸部，导致梁波胸腔软骨断裂出血。9月8日的所谓公开庭审，到场的10多位梁波的亲友，包括梁波的母亲在内，都没有被允许入庭旁听。庭审过程中，法官无理阻止律师对被告人提问，律师依法做了信仰法轮功无罪的辩护。梁波丈夫的一位同事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他认为北京海淀区法院法庭庭长尤涛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滥用职权，并在14个方面执法不公或违法。
哈尔滨监狱坐马扎子苦刑。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摧残法轮功学员，酷刑手段包括关禁闭、锁地环、戴脚镣后上刑毒打、不让睡觉、体罚以及坐马扎子等。这种坐马扎子酷刑强迫人两手放在膝盖处坐直，有时两手臂平行向前伸直或向两边侧伸，有包夹看着，动一动就要遭到辱骂或拳脚相加。一般人坐几分钟都很难。对于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白天被强制奴役，或以站队走步训练为名摧残。晚上6点到半夜0点，连续6小时被罚坐马扎子，动一点就得挨打。狱警张九山从2002年6月任集训队队长以来，指使犯人关德军、徐子强、王延武等长期用作马扎子等手段，大肆折磨法轮功学员。张九山提升这些犯人当代班杂工，并给他们减刑予以奖励。2004年3月18日，法轮功学员孙殿斌答题不符合张九山所愿，张九山指使犯人强迫孙殿斌骑马扎头顶墙，身体稍一动就打，直到后半夜。早晨4点半起床继续做马扎子，白天训队列，这样持续1个星期。犯人关德军对孙殿斌说，张大队让我好好收拾收拾你。犯人刘忠利说，张大队说了使劲儿给我打，只要打不死，留一口气儿就行。法轮功学员杨义忠被强制一天只睡1个小时的觉，长时间坐马扎子，臀部坐烂，经常被殴打。袁清江2004年春被劫持到哈尔滨监狱集训队，因拒绝放弃修炼，恶警张九山及恶犯关德军、王世军等强迫他白天一直摆姿势坐马扎子， 坐了18天，不让睡觉，并毒打他，造成他胸腔积水昏死过去。04年7月1日，袁清江被转押到大庆监狱，继续遭关小号、坐铁椅、捆绑和毒打等酷刑。2005年7月，袁清江含冤离世。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3000多年前，周武王消灭商纣王之后，威德广被四海。西方有蛮夷之邦进贡了一头獒犬，高四尺有余，能通晓仁义，威猛而善于和人搏斗。与当时的中原之犬大不相同。当时任太保的昭公氏担心武王会因为喜好此犬而荒废政事，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名曰《吕敖》，告诫武王不要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这篇文章记载于《尚书》里。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尊重他人的人格是丧失德性的行为，沉迷于喜好的事物中而不能自拔是丧失志气的行为。平常人如果沉迷于喜好的事物之中，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君王如果沉迷于喜好的事物之中，就会使天下的百姓遭受苦难。春秋时，魏国的第14代君主魏懿公特别喜欢鹤，整天与鹤为伴，如痴如迷，丧失了进取之志，常常不理朝政，不问民情。他还让鹤乘高级豪华的车子，比国家大臣所乘的还要高级。为了养鹤，每年耗费大量资财，引起大臣的不满，百姓怨声载道。不久，北狄部落侵入国境，魏懿公命军队前去抵抗，将士们气愤地说，既然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待遇，现在就让他去打仗吧。懿公没办法，只好亲自带兵出征，与敌人战于行泽。由于军心不齐，结果战败而死。古人对此有诗为评：曾闻古训借秦荒，一鹤谁知便丧邦。行则当时变灵活，可能骑鹤返仙乡。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纵情狩猎使人性情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因此，智慧之人但求吃饱肚子，而不追求声色之余，能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知足常乐的生活。欣赏喜爱美好的事物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但是如果不知道克制自己的喜好之心，就会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古代的明君之所以能政令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克己复礼，约束自身的缘故啊。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到洛阳，中途在昭仁宫休息，因对膳食安排不周而大发脾气。魏征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责怪百姓不献食物，或食物不够精美，遭到百姓反抗而灭亡了。陛下应该吸取教训，如果没有贪欲，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足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听后不觉一惊，说，若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中肯的话了。唐太宗非常喜爱狩猎，也非常喜爱一种叫做药鹰的鸟。他曾叹息道，哎，玩药鹰的时间过得太快，总没个够。一次，太宗得到一只小药鹰，非常喜爱，正放在手上逗着玩时，魏征来了。太宗赶紧把小药鹰藏在袖中，谁知魏征早就看见了，故意跟太宗讲个没完。等魏征走了，小药鹰早已在袖中被闷死了。从此以后，唐太宗再也不玩药鹰了。还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终南山打猎，魏征听说后便跑到宫门等候，等了半天不见太宗出现，只好再到宫里看看。一进宫，看到太宗一身猎装端坐在那儿，魏征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道，皇上不是要去终南山打猎吗？怎么还没去呢？太宗答道，本来是要去的，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劝阻，就决定不去了，你放心的回去吧。魏征听后笑吟吟的叩拜出宫去了。古人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正是因为他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听从他人的好言劝阻，对于自身的谨慎约束，使得他具备了治理国家的德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能够体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不因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就欢喜，也不会看到别人遭受痛苦而无动于衷。一个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时常考虑他人悲苦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心胸宽广的赤诚君子啊。俗语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现代社会追求个人的舒适生活，个人的情感和欲望，这似乎成了社会的潮流和人们生活的目标。但是实际上，拥有的再多，也不代表拥有了真正的快乐。现代人虽然可以通过所谓的技术手段实现古代做不到的事情，但同时也越来越失去对自我的约束，在迷失与放纵里，逐渐使内心变得空虚和麻木。现在的青少年日益沉迷于电脑、游戏机、互联网，脑海里充斥着暴力、色情，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更腐蚀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逐渐失去积极向上的精神，失去传统的道德理念和人生的志向。其实，一个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人，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志向、有德行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时时刻刻考虑别人、约束自己的人。朋友们，希望您也能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时常反省自己的内心，为他人着想。或许这样，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快乐与生命的价值。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